我们开始就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谦卑我们自己，知道说主，当我们在看到在教会的开始，这样子保罗开始他的宣教 的旅程的时候，主你也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是完全归给你，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就感恩，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时间，我们来可以读你的话语，真的是你自己新鲜活泼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在读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有更深的改变，我们就谢谢你，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这两天听了一个笑话，就跟大家分享，他就说有对夫妻，他们60岁出头，刚刚那个要度那个结婚周年，所以他们就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就去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有个仙女的妈妈就出现了，就说你们这40年的婚姻很棒，所以说我们愿意给你一个礼物，他就说你们可以任何的 wish 我都会 grant， 所以太太就说我们结婚40年，我希望所以跟我的先生呢去环游世界，所以他那个仙女妈妈就说那好，我就 grant 你的 wish， 他就拿了2张那个 Queen Mary 2的那个 cruise 的票就放在那个桌上，然后等到先生的时候呢，先生就说他就跟他太太讲说，这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虽然我很感谢你过去40年的时间，可是我希望我去旅行的时候呢，是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人跟我一起去。然后那个仙女妈妈跟太太都很 disappointed， 可是仙女妈妈就说既然这是你的 wish 呢，我就 grant， 所以她就她的那个 swan 就点一下，结果那个先生就变成92岁的老先生。所以那个笑话的结论就是说，你要记得那个给 grant wish 的是仙女妈妈，是女生，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笑话 link 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看保罗他开始第一次的宣教行程，那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呢，我刚好也是 Chris 跟维勋分享他们的那个整个宣教的过去的时间跟要全日行到新的工厂，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这个宣教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宣教是一个 partner 的事情，那 Chris 跟维庆他们是一个 partner， 还有他们的 family， 那今天呢我们看保罗的时候呢，他也是，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说，就是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要找到我们合适的同工，我们一起来服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用那个笑话，那笑话不是讲到夫妻，那笑话实际上是讲到什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看今天看保罗跟巴拿巴被差派的时候，神实际上是 pair 的很好，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找到我们的同工，我们才可以一起怎么样一起来服事，好，所以这个几个经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使徒行传第9章，这边讲到说，主对亚拿尼亚说，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的，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然后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忍、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然后最后一段，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OK，这几段经节大家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连在一起，好，我们等一下看完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会放这些经节。那上个礼拜我们看的这个地图，有讲到整个圣经里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地点。那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整个的以色列，好，耶路撒冷是整个这个使徒行传故事开始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福音就往北边开始传，传到什么？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安提阿的教会。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大树是扫罗的出生地，然后巴拿巴的出生地就是这个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块地方，就是保罗的第一次他的旅行。他的旅行呢，主要是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在土耳其。好，我有个朋友，他是今年他就跟我说他们去土耳其旅行，那时候我就想说土耳其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去，实际上土耳其是现在的话分四块，南边呢特别就是基督教的。那时候我才想到说，原来那个保罗他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就到土耳其那个地方。所以土耳其今天我直觉以前觉得都是什么，都是回教，都是回教徒，对不对？实际上不是，那个国家是 mix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那这个地图就是在大家讲义上都有的哈，有几个重要的地点你一定要记得，这样我们等一下在讲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混淆。第一个呢，就是安提阿，这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好，然后在圣经我们这一段13到14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安提阿，如果你看在这个箭头的地图的左上方的话，这个是叫做什么？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它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好，这有两个安提阿，同样都是安提阿。然后另外一个地名就是西流基，西流基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离开要第一次要去宣教时候离开的港口叫西流基。然后之后他们就到了第一个岛叫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好，居比路有两个地方地点大家要记得，一个就是什么萨拉米，对不对？萨拉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帕佛，这两个地点。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坐船到了什么？到了别加，别加在这边，好，是在庞菲利亚省。然后接下来就从别加他们往上走到了什么？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他们就往西边走，走到了以哥念，然后往下走到了路斯德，最后到了特比。好，所以这边呢就是这几个重要的地名，大家记得的时候，大家这块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它的地图，它这样子这个距离的话大概是500公里，那大家知道台湾的大概是多少？400公里，所以它这个距离就是从台湾南到北再加100，大概就是他这一次旅行整个的范围，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他们来讲是第一次的一个宣教的旅行。那这个宣教的旅行呢，大概是多久？宣教旅行大概他们一般的记载是，就是主后46到48年，所以2到3年中间的时间。所以虽然我们记载2章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实际上他们不是短宣，他们不是像我们一般去一个地方2个礼拜，然后就 move on 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实际上不是，他们实际上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段长的时间，而且怎么样？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了，又再回到同样的这些教会去做建造。然后栽培的工作，然后他们才回到安提阿。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是 新约教会第一次真正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差遣。好，我们知道说之前都是这些教会是因为什么耶路撒冷被在那个地方信徒被逼迫，他们就被分散，对不对？分散以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各地建立教会以后，开始有教会使徒，他们就去什么，就去兼顾。可是这是第一次呢，从安提亚的教会，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它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而且在那边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他安提亚的教会，他就开始有第一次的差遣。那我们就特别我放了几个点，好，大家可以特别看那个内容，但是我就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五个同工很重要的，他特别有讲，他们讲说他们是先知跟教师。他这头五个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路球，有马面跟扫罗。这五个人呢，那么这五个同工，他们在一起侍奉主，而且他们在进食的时候，有圣灵对他们讲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好，所以他们就大家讲义上可以看得到。
实际上反过来是第三页。
哦，对不起 ，OK， 所以哦，那我可能印错了。所以你看第二页，是不是在第二页？对对，
上边是
要看夜市。对呀，难怪我说为什么大家好像找不到地方。所以就看第二页这边开始，安提阿教会的差遣。这五个人哈，这五个人实际上也很特别，他们是从不同地方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巴拿巴他是从塞浦路斯来的，就是居比路。扫罗他是大树人，然后尼杰的西面，他这个名字呢，尼杰英文你看的话就是 Niger， 所以他们很多人说他很可能就是黑人。那如果是黑人的话，就是那时候从什么？从南边，从非洲那边上来的。基督徒，然后还有古利奈人路球，还有一个是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面，他们就说这个马面实际上是贵族，所以在那个五个人的同工里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在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就听到圣灵对他们讲说要分派这两个特别的人，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去做他所做的工。所以他们祷告以后，我就只是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保罗跟巴拿巴可能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像 Chris 跟维新，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要下一站是香港，对不对？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出来说，在那个经节，在那个时候，圣灵很清楚跟他们说去哪里。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要往外宣教的时候，他们就禁止祷告，而且按手以后就打发他们去了。那我们上一次前面几次有讲到按手，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跟你一起，我们同工，我们按手的时候就一起差遣。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就跟着巴拿巴跟扫罗就一起差遣出去了。所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了基留基。我们看到那个基留基是什么，就是一个港口，对不对？从那边坐船往居比路。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才在祷告的这个过程，第一次他们被圣灵说指引说他们要差遣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清楚。可是慢慢的我在看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在之后在寻求的时候，他们到西流基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去哪里。那第一个站是居比路，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巴拿巴是那边出生的人，所以他们就去那里了。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在一个寻求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到了居比路。居比路那边实际上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很主要的事情是在那个地方，他们的负责管理的那个整个的省长，他们叫做方伯叫做士求保罗。这个士求保罗他的信主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塞浦路斯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不对？好，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一个独立的省。可是独立的省，你知道我们在读那个新约的时候，特别是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巡抚或是总督，对不对？像比拉多。好，可是这一个地方呢，他们叫做方伯。为什么叫做方伯？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有不同的字。那一个原因就是说，像比拉多他是什么？是罗马的皇帝直接派的省长。可是塞浦路斯这个方伯呢，他不是罗马皇帝派的，是罗马那个元老院他们派的。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派的话，他那个权力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名字也不一样。但是这个人是在塞浦路斯那边负责什么？负责管理那个地方的。他在那个地方，这个人他是什么？ 在圣经讲到说，他是愿意什么？他是个通达人，他是愿意听真理的道理，所以他就请了巴拿巴跟扫罗来。可是在他的旁边有其他的人，就是什么？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巴耶稣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驴马，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那巴耶稣他的是他的是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 Son of Jesus， 是耶稣之子。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如果是在阿拉伯文就叫做以驴马，以驴马的意思是行法术的意思。所以这个人他很特别，就是他是犹太人，可是他是 sorcery， 他是什么行法术的，所以他实际上他是会做一些什么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神迹奇事，可是不是出于神的，他在那边。所以他在使徒保罗旁边呢，他就会阻挡他信真理。所以当保罗遇到他的时候，保罗那时候他的名字就开始被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从扫罗改成保罗，就从这边开始。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定睛看着这个巴耶稣，他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灰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顶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他就行了他的什么？他出来服事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神迹。他这个神迹是什么？他看到这个阻挡神要传福音工作的这个人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定睛就看着他说什么：“你这充满诡诈，而且叫他什么魔鬼的儿子。”因为巴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是耶稣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你不是耶稣的儿子，你是魔鬼的儿子。”而且他马上就是给他一个什么一个祷告，就是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然后他这边是暂且不见日光，英文也是说是 temporary 的。他说他不是他这样祷告以后，他就受咒诅以后，他的眼睛就完全的一直没有。他说暂且不见，但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他的眼睛立刻灰蒙黑暗。那很多人实际上有讲到说，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什么，之前他是迫害耶稣的人，对不对？然后等到在大马色上，他主光照他的时候，他眼怎么样？也瞎了。之后什么？之后才在被祷告以后，被亚尼亚祷告以后，他眼睛才被打开。那他在这边呢，他就用同样的，他就来对这个对巴耶稣来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让他知道说，实际上神的能力是对你的眼睛，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外面的眼睛看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改变。好，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动。我们实际上当这些在我们周围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他们阻碍神的工作。可是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不是去咒诅他，而是帮助他可以怎么样，像保罗一样，能够有一天能够走到神的正道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方伯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信主了。所以这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次，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我想台湾我不知道，台湾可能好一点点，可是我听到很多他们去更落后的地方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我忘了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出去的时候，除了巴拿巴跟扫罗之外，他们也带了谁？带了叫做约翰的马可。好，说马可的约翰。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有查到，就是说马可约翰是什么时候把他们带来，是巴拿巴跟扫罗把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把什么马可约翰带着。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就把约翰带到了什么，带一起去服侍。他们的下一站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可是在这边我讲义没有写，他们实际上第一站是到什么地方？我们如果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别加。别加的那个地方呢， 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就从那个地方，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就是保罗 他后来很不高兴的，他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巴拿巴还想要再带什么约翰的时候，他就不肯，他就说他第一次他就离弃我们了，他为什么你还要再第二次？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这边呢，保罗他一开始他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我们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去服事的模式都是这样，他到一个地方他就找犹太人的会堂，就在那边。那犹太人的会堂他们通常都是一开始他们就读先知跟律法书，读完以后他们就会说，诶，有没有人愿意来讲这一段。好，那他们去的时候，在安提亚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一坐下听完讲道以后，他们就有人就说，听完这个先知跟律法书的宣读以后，他们就有人说，你们要不要讲讲讲看你们的领受。保罗他就开始讲了，保罗他就从什么，保罗就从旧约开始一起讲。但是我这边我们特别要看的是，他讲我们在看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说保罗在什么地方讲耶稣，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实际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耶稣是我们整个福音的重心。那保罗他怎么样来讲，在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是对犹太人讲，对不对？所以他就引用旧约，因为那是他们可以了解。所以他就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他就把整个他们知道的旧约所发生的事情，知道那个王大卫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从他的根里面已经出了一位救主，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然后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就宣讲悔改的信息，他就接下来他就引用到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位什么先知叫做施洗约翰，他就用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所以他用了旧约以后，他又用那个时代他们所知道这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讲说施洗约翰他自己讲，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到约旦河，对不对，受洗。可是施洗约翰自己讲说，我给你们的是什么，是悔改的洗，那以后要来的是用圣灵跟火来为你们洗，那一个人是比我还大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跟之后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你知道保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先对什么，先对犹太人。可是呢，他也知道说什么，如果犹太人不接受的时候，神给他的带领就是什么，就是对外邦人传福音。这就是后来我们讲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保罗的心一直是惦记着什么，犹太人。这就是他在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想，他说他什么，犹太人是他自己的骨肉，他对他心一直是向着他们的。所以他在接下来他把旧约的整个大卫，然后到新约的就是开始的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的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是耶稣所记的一切话，就把耶稣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死里复活。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然后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由这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保罗他的福音，保罗的福音他其实很简单，他对犹太人他讲说，在旧约所应许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而且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复活，我们这一些对他们这一些犹太人是靠本来是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的话，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他即使他们知道说不是什么靠行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称义。这是保罗他的整个这一段的 分享。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四章他就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的整段就是这一段经节就把它 summarize 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可是当他对犹太人讲的时候，他就 elaborate 把过去他们所知道的旧约的背景跟他们在当时时代所知道的人整个联合起来。所以有人就讲说，保罗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像衣服把什么把缝纫把东西连起来一样，他实际上就是把旧约跟新约整个神的心意把它 knit 起来。那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在查考这个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没有什么意思，或是不懂为什么，实际上保罗他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把旧约跟新约神整个的心意把它 knit 起来。我们实际上在查考的时候也是，我们要知道说神从创始到有一天他再来，他是一个心意是连贯的，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他那个心意。我们一旦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到更深一点。他一步一步的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说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好，这是保罗他在安提阿所讲的。他这边讲到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在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的时候也都有看到，就是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这就是你知道我们整个我们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恩典是真理，而且是我们称义的唯一的一个路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因为他这那个礼拜讲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到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全程就整个那个安提阿的人都来了，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时候就看到犹太人看到人那么多，他就什么满心，他们就满心嫉妒，就开始驳斥保罗所说的，而且毁谤。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就放胆讲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可是你们因为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去，因为神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个是保罗。可是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接下来我先讲一下，从大家记得好，从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觉得整个基督徒最大迫害的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犹太人来，都是从法利赛人来，对不对？那这群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迫害？有几个，一个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就是践踏律法跟什么？我们之前讲律法跟圣所，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是他们嫉妒，他们开始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一次的一个礼拜天的讲道，一个安息日的讲道的时候，这么有能力，这么多人愿意信的时候，他们开始嫉妒，然后他们就开始迫害。所以实际上你看整个十三章跟十四章，保罗他们经过很多的迫害，都是从自己什么自己的犹太人来的。那实际上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这是我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的争端都是从什么？都是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从外面的迫害是很少的，对不对？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北美的教会是很舒服的。那个 Chris 他们的教会可能，维青的教会可能很困难，因为他们就是要 expand， 对不对？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但是我相信外面的困难比较多 ，finance 啊，各方面场地啊什么。可是像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北美大部分的教会，太安逸了，所以那个迫害哈，从某一个角度，都是从自己的弟兄姐妹来的。那从自己的弟兄姐妹来的，并不表示这些弟兄姐妹不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迫害别人的。对不对？我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讲了一句话或什么，可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遇到这样子一个神自己的家里头的弟兄姐妹的不合，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等一下最后再看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用施洗约翰跟最后保罗有一段就是讲到爱的那一个，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外面的这个服事一步一步走，其实从某个角度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外面的患难你可以从某个角度你可以预期，可是从里面的患难，或是里面的逼迫，或里面的争执，很多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没有预期到。 那在这个面对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一定要把自己放下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是这个不是只是对外面的人，而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当我们看到说，在早期这个整个神基督徒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迫害都从犹太人来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他们是因为嫉妒，他们嫉妒，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神的道什么兴旺，他们不愿意自己所坚持的或自己的地位，或者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他们的地位被什么被 challenge。 因为当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们讲了很多的真理什么就已经过时了，因为他们讲的真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他们不能够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骄傲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嫉妒，以至于他们就开始迫害这些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这样，这些犹太人怎么没有办法接受到救恩，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才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自己不愿意你们弃绝，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就转到外邦人。那我自己在想说，我们实际上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坚持很多的传统，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接受真正神一个新鲜活泼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 bypass 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就会看到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 move on 了，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可能还是在坚持在过去。可能有一些人，我相信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我去想想看，大家都想想看，十年以前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跟你讲一句话你现在还记得？我相信会有。好，你知道，我就一直记得说，有在十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教会里面，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无心的一句话，我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可能十年我一直没有办法move on。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接受神的真道、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这些东西拿掉，我们才可以move on。move on 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神整个使徒行传过接下来那个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如果不肯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北美的教会是很安逸的，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教会继续当基督徒，在十年、在二十年、在三十年，可是我们的生命不会长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那个活泼新鲜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犹太人他们不肯，他们一直到今天还弃绝耶稣基督，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太骄傲了，他们觉得说我们的神一定不会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是什么？是在马槽那边出生，然后这么卑微，在地上33年半就被挂死。可是当我们看到说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愿意 move on 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就真正领受到那个活泼新鲜的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块地方。可是接下来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就挑唆前进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叫他们赶出境外。他们赶出去，他们就被赶出去了以后，可他们还是满心欢喜，而且被圣灵充满。这实际上是我们刚刚讲，他们不是两个礼拜的短宣，他们实际上是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做完道，他们就被赶出去以后，他们就到下一个地方，叫做以哥念。以哥念呢，这边讲到说，两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损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然后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长就一起涌起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就逃往与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城市，他们就是进到土耳其以后，我们刚刚看是上面是安提阿，对不对？那他们接下来就到了以哥念。安提阿他们在这边已经讲了这个很重要的道之后，他们就到了以哥念。以哥念那个地方又同样的就碰到什么？碰到逼迫以后，他们就 还是在那边讲，还是同样的到犹太人的会堂讲，叫很多人信了以后，他们一旦被他们那时候他们知道说有人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走了。他们走到接下来的两个城市，就是路斯德跟特比。路斯德的特点呢就不一样了。路斯德那边呢，他们就没有特别记载说保罗到犹太的会堂，反而路斯德那个地方呢，他是有很多拜偶像的，而且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宙斯庙就在城外面，所以他们你就会看到说保罗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呢先在路斯德城里头做一个两脚无力身还是瘸腿的，他让他说看着他就对他说你起来两腿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有点像彼得他的神迹，对不对？然后当众人看到保罗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人就用吕高尼的话就说什么有神界的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就叫巴拿巴做叫做 Deus、啊、Rose 实际上就是宙斯的意思，然后称保罗为西米尔 Hermes、啊、因为他说话灵手，然后接下来他们一看到他做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是神，而且就有城外有一个宙斯庙的祭司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哦、所以他们这个城市怎么样，是比较有点像我觉得我们到那种落后地方的比较迷信偶像的地方，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就把他们说一个是宙斯一个是西米尔，宙斯是那个你知道希腊神话有最大的那个神对不对，然后还有西米尔是他们讲说是这位众神发言的 speaker， 那因为保罗都在讲话嘛，所以他们就说他你是 Hermes 然后巴拿巴是 Deus， 那有一个原因是在那个城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早期很早期的时候曾经这两个神来到了地上，到了他们那边，结果没有在那个城里头没有人去接待他们，所以只有一对老夫妻就接待了他们以后，所以那个神他们走的时候就祝福了这个 老夫妻，可是其他全城人都被咒诅，都被咒诅，所以他们就说这一次这两个人又来了，又做了神迹，他一定是那两个又来了，所以什么，所以那个宙斯的祭司赶快就牵着牛跟拿着花圈来到什么，来到门前要把他们当成神来拜，可是马上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马上把衣服脱掉说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可是接下来你就看到说他传福音的方式就跟犹太人不一样，他就不跟他们讲旧约这些事情，他就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你看保罗他马上知道这群人不是犹太背景，他的信息就什么完全不一样，他就不跟他在讲旧约，他就讲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今天接下来你就看他就介绍耶稣基督，就说这位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然后就讲的是他们生活可以经历到的是什么，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好，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可以令这些人也都信主了以后呢，同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放弃，他们还从安提阿跟以哥念追到什么，追到路斯德来挑唆众人，然后这一次我们刚刚讲说上一次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知道有人用石头打他们就跑掉了对不对，他们这次就没有跑掉，就被石头打了，所以石头就打保罗，保罗被打到以为是他们都以为他是死掉了，那你看就是很严重了，他以为他是死了，所以他们把他拖到城外的时候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们就走掉，就到了最后一个城市叫特比。这个实际上很多人就想到说保罗被石头打死，你想想看他实际上一定会想到说那时候尸体犯，好，我就在想说他看着尸体犯被石头打死对不对，今天换他了，他自己被石头打得快死，可是你有没有想说他在想什么，我就在想说他会不会想说我跟斯蒂凡一样、哦、面容像天使一样，然后死的时候还说就是说赦免他，他死的时候不知道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有一点我相信保罗他快要死的时候再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说他的托付还没有结束，
斯提凡他就到神那边了，对，耶稣也从站起来来欢迎他，可是保罗他的托付还没有。所以等到你看哈，我们刚刚读过有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所碰的灾难是很多的，我们再回来看一次哈，你可以看他不光只是被石头打一次，他这边有讲到说被石头只打了一次，可是他四十下鞭打了五次，然后又是船难又是各方面，他实际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实际上你会知道说他已经知道说他走这条路是很困难的路，这条路实际上不是，我相信如果他要选的话他可能不愿意选这条路，可是他决定走。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当他决定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个绝对不是用我们理智来看今天这个工作对我好不好，今天这个工作对我有没有升迁的，有没有地上的荣耀，这些实际上绝对不是他看的，因为实际上神已经显明说他实际上他走这条路是很困苦的路，可是他决定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说在看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想想看说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好，他绝对不是，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想说我将来会写整本新约的大部分的书信，大部分我写的书信都会被 adopt 到这本书上，以后所有人都会看，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想他绝对不是看他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最后看他到了特比，在那边就成了传福音，有些人做门徒，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圣经很快的就转回来说他就再回到路斯的以哥念安提阿去什么去兼顾那些的人，而且他们在回到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在各个教会就选立了长老，而且禁止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是在整本圣经里头第一次开始讲到教会里头有长老。好，那这些长老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的背景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的背景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牧师，我们就广告，对不对，我们就广告，然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牧师可以到我们那边，然后我们的牧师像是 qualify 有神学院的毕业，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是现在我们北美教会，因为这个在这样子找的过程里面会有神合适的牧人会到我们当中，可在那个时候没有广告，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说 OK 我在特比那个地方要从安提阿去找一个弟兄来这边当我们的牧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每个地方慢慢在教会慢慢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在里头选了长老，然后把他们交托什么，交托给主，然后来带领这个教会。接下来我们最后他们就是回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就坐船往安提阿去，然后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他们就有点像 Chris 跟维新他们回来述职，对不对，他们就从这样子两年以后他们就回到安提阿教会，然后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跟他们述说，而且他们就讲到一点很重要，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个是整个保罗的第一次旅行，我们就看完了，其实很短，对不对，也很有意思。他在这个里头我们觉得很快的这样看过，他们实际上你看他几乎要死掉了，光是这两年他回来以后你就知道说这日子多不容易，而且他们可以讲到说他们在各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他们怎么样跟外邦人传福音，然后他们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建立，把这些弟兄姐妹重新扶持起来什么，当长老来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他这边就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想整个这个第一个里程，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保罗他有一个什么尽心竭力的心来为他的教会，为神的教会，而且他看的不是自己。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说他这边保罗他在安提亚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说，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好，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施洗约翰说：“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竭。”然后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为什么我把这两段经节放在一起？大家想想看哈，你知道保罗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竭，对不对？他必兴旺，我必衰竭，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可是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什么，他在他所施洗的，他所在约旦河施洗的那一位就是来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可是等到他被关的时候，他打发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谁。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这么清楚了，对不对？他都已经在当他施洗以后他还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看的环境。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放进来，我就一直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保罗他看不看环境。那两年里面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看不看环境？那么多困难在的时候，他一定是会看到环境。就好像施洗约翰当他在监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了，我所等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这位耶稣是不是真的弥赛亚，所以他才叫什么门徒去。可是你看看耶稣他回答的，耶稣第一个他没有说 OK 我把你从监里头救出来，对不对？第二个是耶稣跟他说什么，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知道他，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很实在，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觉得神没有听？我们很多时候，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神好像都没有听。所以这样这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我们的祷告神到底听不听，或者神到底有没有能力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像施洗约翰那样开始去怀疑了。实际上这是很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耶稣没有跟他说我现在就帮你把你的问题拿走，耶稣没有把约翰就从监狱里头拿出来。你看我们在新约看到这么多，对不对？彼得被神奇的天使就把他带出来了，好，保罗之后也有。为什么耶稣没有在那个时候让施洗约翰做呢？好，实际上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example。 他跟他说你把你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他看到是什么？瞎子行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讲的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去看你现在的环境，你看我所做的事情。一直等到你看到我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我是主。所以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看我们今天一个祷告没有垂听，我们就开始去怀疑神存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像施洗约翰一样的，很容易就跌倒了。因为什么？我们看我们的环境。可是当我们去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理，神他真的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他要做这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陷在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里头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什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有一天就变成不信，就变成像是什么？像是那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所经历的，好，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一次祷告、两次祷告，神好像没有马上垂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以至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就是这样。今天如果说我要祷告一件事情，我们就很常的就说，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主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觉得它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那是 miracle， 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信心说我们祷告神一定垂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活在我们当中。我自己就在看，对，我们都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新鲜活泼的供应跟他的作为的时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子一次两次我们就不信了，不信以后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所以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心的看见。我们千万不能够说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为我们的亲人祷告十年二十年，可能有，对不对？还没有发生。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说它就不会发生了，还是我们的心是说神已经垂听了，只是呢它有它的时间，可能明天它就发生了。我有没有这个信心看见那个会发生？好，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我觉得提醒我们自己，这是提醒我自己，我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一直跟神祷告说我一定要经历到这样这两章。好，要不然的话我不想跟弟兄姐妹只是 repeat， 大家都可以去查经书上看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神就让我看到这一点，那也很感恩，是我们都可以分享。因为就是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保罗他在走这条路是很困难的一条路。他怎么走？他绝对不是看他的环境。保罗如果看他的环境，我相信他不会怎么继续走下去。可是他看的是那个启示他呼召他的那一位主，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这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保罗。保罗这么刚刚我们讲过这么多辛苦，对不对？然后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我们都很熟的，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吧。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然后他最后他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觉得我们把现在既然我们在查使徒行传，我们就比较知道保罗他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保罗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是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可是我们知道说他的一生就这样子，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为主的受苦，对不对？他在写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像我们很安逸的坐在我的电脑前面，然后写下来这一个，好，我又有万人方言或什么什么。你知道他在写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说他所经历的这么多，包括他的苦，包括他的什么，包括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包括他所讲的什么，他知道各样的奥秘，神启示给他在以弗所书整个教会的奥秘，那是很大的一个启示。他自己也讲说他到三重天上，他有这么多的经历以后，他 summarize 说什么，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我自己呢，这个礼拜就听到一个宣教士讲，那他自己就讲说不是 Chris 跟韦屈，但是我想他们的经历也是一样。因为我今天讲到说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去 Chris 好像有讲到说就是去爱那些基层的人，对不对？好，实际上也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保罗他在讲的时候，那一位宣教士他在分享也是，他就说神没有要我去帮他做这些神迹奇事，神也没有要我去扩展他的事工，建立很多教会或是什么，神都没有。神给我的一个托付，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去爱那些人。所以实际上我后来在看，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看初期教会，神的教会怎么样扩展，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这些人的时候，尤其是看保罗，看到我们周围很多我们亲爱的这些 missionary 的时候，很重要一点，他们不是为，对不对？我不是为 Chris 他们讲吗？他们不是为自己 personal 的一个，不是为自己 personal 的一个荣耀，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很苦的一条路，你知道，是很苦的一条路。可是他们呢，有一个托付，而且那个托付，我觉得不是说哦，你去帮我建立教会，建立一个10,000人的教会。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去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实际上我在看的时候也是，我在想说，我们不会去，我跟韦礼代不会说现在就放掉我们的工作去哪里，去云南或去哪里，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托付实际上是一样的，去爱那个还不认识神的人，那个实际上才是最大的托付。所以我们的眼目，如果说今天我的祷告是说，我今天希望我可以像保罗一样，让瞎眼能够什么看见，或者是让瘸子可以走路， maybe 神也 grant，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因为让瞎眼看见，让瘸子走路是谁在做？是神在做。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只是就是去爱他们。所以我在想说，当彼得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的时候，他讲的不是一个知识上面的话，他讲的是一个爱的话。他用他对神认识神对这个人的爱，他爱他的时候，那个神迹其实就发生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是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在看这个不是只是我们还有六次，我希望说我们每一次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只是去知道多一点，我们再多知道一点。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去了什么地方，我以后也要去。我第一次看哦，土耳其这几个地方，我下次跟新闻我也要去。当然希望不是说我92岁，我92岁，他62岁。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不是这个，而是今天就在这个地方，神托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什么 missionary， 我们来做什么一件事情，就是爱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他的人。好 ，OK， 好，我想我们就最后，对不起，我们来了，然后我们最后就一起啊做一个祷告，好。所以说我们就真的是感恩，我们知道说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你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完全。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一切心中的惧怕，因为我们看环境，因为我们不认识你的那个永恒的爱的这一个惧怕拿走。我们就真的是我们愿意一生来服侍你，我们看到说我们认识你，那是实在是上好的福分，我们就感恩。我们也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你的爱，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托付，你就把那样子对丧失灵魂的一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你自己给我们，你让我们眼目不再看自己，你让我们的眼目看你，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祝福接下来还有6次的这个分享。主，你自己在其中做工，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你自己的圣灵来开拓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你的作为。我们就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